好，咁啊，都开始我哋今日嘅崇拜讲道。咁啊，唔知你喺新春期间咧，系有冇好多嘅咩？你啲挥春系嘛？咁啊，啲挥春咪系啲数字咁咩？一帆风顺，一本万利啊，五世其昌系嘛？好多数字。咁原来中国人咧就好中意咧，系用一啲嘅四字词，特别有啲嘅数目字啦吓。咁啊，一个数目字咧就代表好多嘅嘢。咁啊，唔讲啦吓。咁啊，不过当一讲数目字嘅时候咧，咁我哋特别知道啦吓。咁啊，新春期间，头先我讲刚才讲咗啲啦。不过呢情人节近了是吧，跟着说什么一心一意表达对那个什么房廊鼠一条心，跟着说什么呢，是即有三心两意，说到说呢是那些是不专一的，或者可能是未决定的那些。然后跟着有时我们会用一些字词叫什么七上八落，说个心情十五十六这样。有些时候呢就说七嘴八舌这样。那我崇拜记住不要说七嘴八舌，等我专心听神的道。留意一件事情，在中国人很容易用一些数字来表达这个意思。不过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用到一些数字来表达这个信息的。特别在阿摩斯书里面，我们今天所诵读这段的经文，在里面特别提到一个字眼是经常出现的，就是三番四次。当然有些人接着说五番六次，无论你用什么字眼都好，其实先知阿摩斯用这个字眼来形容当时很多个以色列的邻国犯了很多罪恶，得罪神。而当中指出他们的罪恶之余的时候，又宣布神的审判，以致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要回转，要悔改。我们今天很愿意透过阿摩斯书，特别这卷书卷，我们未来这几个月，我们礼拜六的早堂的同工们都会轮流讲解在当中不同的篇章，以致成为我们一个教导一个的劝勉。不过讲阿摩斯书是不容易讲一卷书卷来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兼顾很多的历史背景，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这卷书卷有一些的认识，让我一起重新低头祷告。前面我天父上来到你面前，就恭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特别使用孩子无用的口舌是传讲你的信息，让弟兄姊妹能够是听明白并且回应。主要愿你的圣灵就在人的心里面工作，好叫你的道能够人是能够回应的时候是全然归荣耀给你自己。又将当中的信息，特别求你的圣灵教导我们反复的思想，以致我们是明白当中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出来。愿你就帮助我们保守一切，我们这样奉耶稣名求，阿们。留意讲一句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是开始作为第一讲的时候，我们会是简单讲一讲，都要讲讲它的背景。留意一件事，这卷书卷阿摩斯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本来叫是默示，或者一些负担重担。原来先知有时领受的信息的时候，有时都挺沉重的。要去讲真相、讲真话的时候，在这个世代不容易，是吧？当你见到公司里面一些不理想的现象的时候，你要开声讲的时候，很容易做丑人，很难讲。在我们日常生活起居里面，我们对着一些亲人、家人、朋友，纵然是往往是逆耳。因为这样的时候，这个阿摩斯这个字眼本身就默示，有时有一些挺沉重的负担。留意他当时先知阿摩斯生长在当时南国，当主前是93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分为意识，分为是南国犹大，北国是以色列，南国只有两个支派，就是便雅悯和这个的犹大支派，北国就其余十个支派，分为两个国家。当时这个的阿摩斯先知是生长在南国的犹大这个提哥亚的地区。如果我们看回这个圣经的经文在第一节那里已经告诉我们，他是生长在南国的提哥亚，大概是位于是以百利行的以南的约莫五英里，有在耶路撒冷以南的约莫十英里左右，是一个比较小的村庄城市。当时来说，他本身不是出于祭司或者是先知家族，他只不过是一个牧羊人和一个修理桑树的人，后来神才呼召他成为一个先知，去到北国以色列国去传讲信息。所以一个先知的时候，他的服侍是不容易的。我如果稍微看回这个的先知书本身自己告诉我们，他大概在提纲大地震的时候是去传讲这个信息。历史学家帮我们考证 这件事件大概在主前的763年的约摩是6月中左右。留意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当时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伯特利。当时当以色列人分为南北两国的时候，耶罗波安一世是统治北国。在他统治之下里面的时候，北国是一个很繁盛兴盛的地方。然后跟着去到耶罗波安第二世的时候，当时以色列是最鼎盛的时间。不过在表面富庶的环境底下里面的时候，内里他是全国腐败不堪。首先第一件事，当时耶罗波安为了收买人心，以及避免了以色列人回到南国去拜这个神，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以色列北国那里就做了一个祭坛，整了金牛犊在那里，让那些人是远离耶路撒冷去献祭，这个严重违反了律法书里面所说的，而使到以色列人陷在一个很大的罪恶里面。虽然有那种的敬拜仪式，他是没有那种的实质。当全国面对很有钱很富裕的时候，他是贫富悬殊，民不聊生。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底下的时候，神就差派阿摩斯去到这个地方去提醒他们回转，回到律法里面，以致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很可惜，无论是宗教领袖，无论是统治者，都不是很听这番的说话，以致当时来讲就是讲了等于没讲。有时我们人生法的往往都是这样，有很多的要讲的说话讲了等于没讲，不过先知他有一份很强烈的使命感，一个很勇敢的心去传讲信息。今天我们同样需要这份的勇气，将上帝的说话忠贞不渝的守住，并且传讲。虽然面对很多艰难，就好等于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把握机会，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讲。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份的决心？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困难的局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勇于去作见证，去传讲神的话语？因为这样的时候，面对以色列国这个北国是面对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神就藉着先知阿摩斯在这卷书卷提醒，神会即将藉着外国的势力、外邦的势力向北国施行刑罚和审判，而百姓是要预备好有一天神将要临到的时候他们怎么面对。因为这样的时候，这卷诗篇是相当，这卷书卷是一卷相当丰富，不过听落，当我和同工交流的时候的话，这卷书卷很难讲，因为每一道地方都是在骂人的。先知书就是这样，很多地方是在骂人的，所以它很难啃，也很难听。不过难听的话，我们都要继续讲。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苦口良药，这剂药它值得我们每一个去思想，愿意透过这段说话，透过这段经文，再一次给我们有劝勉和提醒。当我们看的时候，这卷书卷它用很广泛的题材带出一个信息。留意一件事，可能你会说，喂，这卷书卷都成2000多3000年前的事了，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呢？不过神的说话是大有能力的，超越千年依然是给我们今天类同 是以色列国那种环境的底下里面的时候，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参考的价值，提醒我们在今天21世纪的年代的时候，假如现在我们陷在以色列人的罪里面，同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难免会遇到审判。一针见血提醒我们要回转去预备神。由于经文较长的关系的时候，我就不会很详细的跟我的讲道大纲三点都讲得足，我稍微浓缩集中在第一和第二点，特别是第一点比较讲多一点。当这卷书卷提到的话，一开始的时候留意我们一起看看，他说当由看看我们的手上的讲道大纲的经文，我一起诵读好吗？是乌西亚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亚木人中的阿摩斯得麦士论以色列，他说耶和华必从石安敲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备外，加密的山顶要枯干， 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消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截断大马士革的门山，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白伊甸掌权的阿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加撒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撒的城内，消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阿实特的民居民和阿实基伦掌权，也必反手攻击以甲伦，非利士人所剩余的都必灭亡。这是耶和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消灭其中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远愤怒，我却要降火在提曼，消灭波斯拉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亚扪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却要在战争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城外，消灭其中的宫殿，他们的王和首领必一同被掳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我却要放火在摩押，消灭加略的宫殿，摩押必在控扬呐喊的吹角中死亡，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将其中一切的首领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留意，当这边的诗篇这边书卷一路讲的时候，头那几章那两章是宣布上帝一系列的审判。如果你稍微心水清的时候，你会知道这里所列举的邦国全部都是以色列的邻国的地方来的，由上到下，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包围着整个的以色列。先知宣布审判的时候，信息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一系列的公式。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如此说，开头，然后又是以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说的，做一个结束。然后控告那个公式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什么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于是就指出他们的罪恶来，然后那个宣告那个刑罚是什么的刑罚，好像不断的循循复复，由一章去到第二章，又用一个这样的形式表达出来。有时我不知道你看圣经的时候，不断重重复复的形式的时候，你会不会第一时间即刻唰一声去了？因为有时都挺闷的，是吧？重重复复的经文，重重复复的字句，特别当我们看诗篇的时候，有很多很类同很重复的经文，但是有时看的时候分不到当中的分别。有时我教弟兄姊妹看圣经的时候，第一，你要找一些相同的东西，第二，你要找不同的东西，相同的就取一个共同的原则，不同的就拿一个差别，以致我们更加明白当中的信息究竟神是想讲什么。神的总归的原则是对某一类事件的时候神怎么看法，但对于不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分辨神有不同的原则处事。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更加分外的留心留意一件事。当诗人当阿摩先知阿摩斯一路讲的时候，他往往讲三番四次的字眼，在原文来讲是三次的罪，四次的罪，然后往往集中的焦点是讲最后那样东西。留意一件事，当他讲的时候，有人说喂，三番四次的字眼究竟多少次，我们无从而知。有些人说是一些修辞的文笔，有些人说是众多的不同的类型的罪。无论怎么好，是透过这个表达了其实神是对他们的罪恶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多次，是忍耐了很多， 因为感染嗰时候到正式宣判嗰时候系罪无可恕。先知强调神必不免去佢哋刑罚。嗱，留意呢个免去佢哋嘅刑罚呢个字眼咧，喺原文里边冇刑罚呢个字眼嘅。咁呢个字眼咧 ，pressure 咧，即系sorry， 把呢个将呢个字，即系呢个嘅字本身嚟讲咧，系讲系收翻嘅。嗱，嗰个收翻意思咧，系讲系回转或者系收翻。其实整卷信息你好快觉一样嘢话咧，原来嗰个字眼本身讲神嗰个怒气嗰个刑罚，神系坚决嘅，系唔会收回，因为神系好愤怒对住佢哋罪恶。而特别喺呢度咧，系讲三番四次犯罪。嗱，犯罪我哋有时咧，将呢个字眼咧讲到好具体，讲某啲嘅罪行嘅。嗱，原来喺阿摩斯书呢个里边嘅罪咧，三番四次犯呢个罪嘅时候，呢个犯罪呢个字眼本身咧 ，perser 咧，有叫做系 transgression。呢个字眼本身喺神嘅眼里边嘅时候，系讲紧系背叛，或者系一个嘅叛变嘅意思。嗱，唔一定系讲紧道德上面嗰个嘅问题。实际上有冇谂过样嘢？喺我哋人生里边，好多时候我哋明明知道上帝嗰个心意，明明知道上帝嗰个教导，应该做嘅我哋唔去做，唔应该做嘅我哋就走去做。呢个咪就叛变咯。唔应该同第三者有来往嘅，我哋背住我哋嘅配偶去同第三者来往，咁呢个叛变咯。所以留意样嘢，喺整个嘅神嗰个创造里边嘅时候。人是故意的违反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神将个道德律摆在人的心里面，很可惜外邦人却不信的时候，神就用那个道德律去审判他自己。同样的道理就是，当犹太人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你留意在第二章那里，整个审判是上帝用神的全备的律法来审判他，因为犹太人神已经给他律法，他以色列人同样是神给了律法，他所以用律法来审判他。留意一件事，他们背叛上帝。所以在这样的时候，这个字眼不一定是说那个道德上的问题，不过那个结果就是往往在道德上面同样是出了问题。今天当我们不依从神的心意而行的时候，很多时候在我们道德生活上面，我们都不见得我们好在哪头。所以留意一件事，很多不信的朋友，甚至同性恋者或者其他人的时候，都往往第一件事先攻击圣经，动摇了圣经的根基先，然之后再讲其他东西。而当我们要持守这个信仰的时候，往往是最先受到攻击的，所以不要奇怪。弟兄姊妹，当我一讲的时候，开始先知道宣布审判信息的时候，他是数了一堆的国家。我今天会同大家集中是讲回究竟嗰六个外邦嘅国家发生紧咩事？点解神要咁嬲怒、咁愤怒？然之后下一次潘世宝传道就会集中讲系犹大同埋以色列国。嗱，请大家顶住咪留意，一开始嘅时候先知第一件事先讲大马士革。佢呢度讲啊，大马士革嗰度做咩咧？佢话咧，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佢嘅刑罚。留意大马士革就系当其时阿兰国的首都来的，先知用他的首都来代表着这个国家。而先知指出的罪行是什么呢？就是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打粮食的铁器呢，其实用这个用得这个字眼的时候，其实讲紧用下那个战争是很残酷。他什么呢？他就是用打粮食的铁器呢，是这个的是铁器打过基列。按历史考据，特别是由在这个列王纪下的十三章三到七节的时候，讲到当其时这个的大马士革即是亚兰国是攻打基列这个地方。记载告诉我们，稍微有少少知道的时候，原来当其时他捉了那些俘虏，是用那些的西谷物那些的铁器，是捞过那些俘虏。那些西打粮食的铁器是怎样呢？是一塊的，有些考据说是一塊的木板，然后上面用铁钉在那里。那你扎住一捆的禾菌的墨碎，那些墨碎一敲埋去的时候，那些墨碎就因为那些铁就卡住了。然后呢，你一扫过的时候，那些墨碎甩了的时候就跌落地下，那些禾菌就扫过之后就叫甩了墨碎出来。
留意
当其甚至有些话是用铁器碌是碌过那些俘虏，你可想而知那个残暴到去一个什么的地步。基列的居民本身是以色列的选民来的，是神的选民来的，即是说他对上帝的选民是用了很残暴的方式去对付。阿兰王出手是出名是用很残暴的手段对付他的其他对手。因为这样缘故的时候先知宣布神那个的刑罚将会临到他当中，而特别是会毁坏他们的防卫。留意先知在这里有一段经文去提话，他说我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消灭便哈达的宫殿。留意哈薛家是形容他当时的王，一便哈达就是哈达的仔。哈达是当时一个外邦神一个的名字，即换句话讲，他们是摆一个外邦神明，以致他们是用很残暴的方法去对付俘虏。而圣经告诉你，神是一定会截断大马士革的门山，因为他们有很强的防御的时候他们有恃无恐。不过圣经告诉我们，神即使是知道他们的防御如何坚固都好，都要截断，都要毁坏，而最终他们所有的掌权都会被灭绝。所以说，如果时候第一个审判告诉我们，神会用很激烈的方式去毁坏他们。大概我们稍微再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列王纪下的十六章五到九节，圣经记载了亚述帝国果然后来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去毁灭了亚兰国。这个圣经一早讲了，换句话说，因为他们的罪恶是满盈，所以神就宣告那个审判，他们用很残暴的方式是违反人性，神就宣布那个审判。第二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腓利士。腓利士是加撒其中一个大城市，是在这个加撒腓利士其中一个大城市，在这里是列举了几个地方，特别讲加撒、亚实特和亚述基伦和以格伦。当然有一个的第五个地方加特似乎这个是没有提过，有些考据说当时大概已经是毁灭了。加撒是当时奴隶的买卖中心，先指出他的罪行就是掳掠众民交给以东。留意这个字眼意思就是说，当时当以色列人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他捉了很多以色列人，甚至有时候有些不一定是以色列人，而是其他外邦的人，他捉了之后将他卖作奴隶，特别是卖给以东。因为这样的缘故的时候，很多时候腓利士人是一个趁火打劫的人的民族，即是当以色列有难的时候他们就做了这些事。因为这样的缘故的时候他们成为一个帮凶。阿摩斯指出整个的腓利士民族都因为这样的缘故的时候是要被毁灭。果然在公元的前的734年，亚述就将这个的腓利士这几个城市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是灭亡了。然后再是去到另一个地方叫推罗，在一章第九到第十节。推罗是腓利基这个地方这个国家两个的大城市之一来的。而推罗是当时腓利基一个很重要的海港，是位于以色列的西北这个地方。他们的罪行基本上和这个腓利士差不多，又是将以色列的人贩卖给以东，其实很不人道。我不记得你有没有去年看过新闻，或者是好像似乎香港被定为一个人口贩卖的地方，是吧？有没有看过这些新闻？他说全世界研究其实每年有很多人口贩卖的个案的。最近说有一个的空中的空中小姐很机灵地发现有一个女仔在机上面的表现很不寻常，于是这样的缘故就发觉她是被人口贩卖的，于是这样的缘故就通知机长，再通知地勤。其实我们以为今天这个事不存在，其实依然在这个落后地方或者这个国家里面都依然是出现。人口贩卖是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将人当作一种货物，贬低人的地位，以致成为一个奴隶，没有自由。 这种是一种很不人道的方式的。而菲利士，而这个的推罗就是在做这样的勾当，结果是造成很多的伤害，特别对神的选民。留意一件事，在这里除了跟这个的菲利士一样罪恶之外，推罗神将再加多一个学罪恶，是什么呢？就是背了弟兄的盟约。有些考据告诉我们，大概是说当时所罗门王和希兰王在这个的之间所订立的条约，是记载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十一节和列王纪上的五章十二节和九章十三节这个的记载。留意一件事，当时的条约是这个的推罗是承诺是供应香柏木给大卫建造这个宫殿和圣殿的。当然在暗利和阿哈的时代，双方呢也结为这个盟国。当我们稍微看回列王纪上的第十六章三十一节，不过似乎这个的结盟呢去到耶户，北国以色列耶户的 王朝时代就告终。留意一件事，当其所缔结的盟约呢是往往一种是兄弟之约的，共同生死的，双方是互为互利。当先知宣告审判的时候，就是推罗去将这个盟约推翻了。显然看到一件事，神很重视人和人之间的承诺的。不过今天的问题就是，你和我之间重不重视神的承诺？我们重不重视人和人之间的承诺？当然我们不可以随便去做承诺任何一件事，我们做不到的话，我们不要去承诺。不过留意一件事，今天即使你发觉一件事，签了合约都好，可以随时推翻的。然后抄窿抄烂抄个字眼，几百万官司打了个字，那个为那个字打了个官司，打了个条约，打了个合约，人和人之间没有诚信可言。所以因为这样的时候，你发觉人和人之间的互信搞不定的。在这个世代里面，今天苦心自问，我们和人之间的那种诚信又如何呢？我们是不是随便答应一件事，但答应了之后，我们又是不是真的去履行呢？我们是不是随便的反悔呢？否则的话，你的信用没了的。有时候我们作为牧者，我们很害怕答应人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为你祈祷，结果可能就回头忘记了，很大件事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反思，究竟我们是一个重信用，答应了就虽然有时起誓，是有时有损失，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履行呢？否则这个不是上帝所喜欢的一件事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好像当吃生菜一样，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反思反省。如果不是的时候，神告诉我们推罗那个例子就背弃盟约，背弃弟兄的时候，因为这样的时候终于神宣布审判，不单单是因为他将人去贩卖成为奴隶，加多一样就是他就成为一个毁灭的地方。终于在这个的主前的722年的时候，当北国以色列毁灭的时候，被亚述帝国毁灭的时候，同样推罗这个地方都被亚述所毁灭。所以上帝很均真，有很多东西是上帝很重视的。第四个神要审判的国家就是以东。以东大家要稍微知道的时候都知道他是以色列，是同以色列是以撒的后裔。以东是源自于以撒的长子以扫。对以色列即是来自这个以扫的孖生细佬雅各。当我们稍微看这个的创世纪第25章和27章的时候，你大概知道那个故事是怎么回事。不过这两个民族就好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不断的增进，雅各要找住以色列，什么都不放过。结果在以色列落难的时候，以东是幸灾乐祸。先知指出以色列的罪行就是他拿着把刀剑去追赶弟兄，一点的怜悯的心都没有，法老撕裂永远的愤怒。听清楚吗？我们会觉得有时我们觉得弟兄姊妹要彼此相亲相爱，是不是？留意问一问 你自己，你回到教会回到团契的时候，你有没有对着一些弟兄姊妹含怒？有没有试过？你告诉我，你说没有，你骗我的。你有些弟兄姊妹你见到他前面就争他后面的，是不是？会不会的？有些说不会，说你感恩。 你留意一样嘢，人同人之间相处咧就好头痛啊！我过去嗰年咧，处理好多嘅事情咧，弟兄姊妹嘢咧，逼住我喺即系同教会讲，我呢年我真系可唔可以唔入部门侍奉？我要专责处理团契嘢。好多时候就处理好多人际嘅关系，好多嘅问题，好多措手嘅嘢。哇！有啲弟兄姊妹咧之间嘅嫌隙咧，你发觉都唔知点算，起十条青马大桥嗱连埋。有些时候那种的，因为彼此受伤害，无论是有时在言语上的一些误会，有时在人际之间的冲突的时候，令到很多嫌隙的时候，有他就没有我，他回就我不回，是吗？我可以在聚会突然间砰砰这样反反台走出去。所以有时我们发觉处理人际关系花我们最多的时间，有时牧者真的很想花多些时间做教导啊，为对方会祈祷啊，各方面的东西。不过当我们真的怀着这种心情是对我们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不原谅得到的，耶稣基督都原谅了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原谅人呢？你想想一件事，在主祷文里面的教导说什么？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嘛。但是之前说什么？免爱债，如同我们免人债。所以当你祈祷到主祷文之前的时候，他已经第一件事，如同我们已经免人债。第一件事，当你祈祷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这个举动先。但很多时候我们不做的，我们会在祷告里做什么？投诉对方。你有没有这么做？谁不对？他得罪我，冒犯我，伤害我。这个也可能真的是事实。不过以当那种愤怒世代的时候，在有机会的时候报仇雪恨，大家是骨肉之亲。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同在教会里面就彼此同上帝儿女，我们不应该深仇大恨。坦白讲句，我做一个牧者的时候，我都被弟兄姊妹伤害到很多次。你问我到现在有没有恨意呢？其实没有。有些时候很难做，当然有时候令到你很难受的那些事。不过坦白讲句，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那些什么都过晒了，是吧？那你告诉上帝，你很不开心就行了，是吧？上帝你跟我处理好，我处理，是吧？上帝会有他的公义，有他的公平。同是上帝儿女的时候，上帝会管教。不过让我们不要用一种报仇雪恨的心态，用一种落井下石的心态。当我以这样做的时候，换来是什么结果？神宣布审判，神就会降火在那里。特别提到是当时有两个主要地方，提曼和波斯拉，是当时他土地最肥沃、保守最坚固的地方。但神告诉我们，这些地方都要毁灭。我们学一样东西，是一种宽恕和饶恕的心。当然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的时候，这种敌意可能在初期不是很明显，不过到后期，特别是以色列、秘掳、犹大亡国的时候，这种情况不断地出现。因为这样缘故的时候，神是纪念他的选民是受到伤害。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一种相爱的心。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我们属乎他，是他的门徒。学习一样饶恕。第五样是什么呢？就是亚扪人。在一个第一章十三到十五节的话，亚扪人就是罗德和他的女儿，是小女儿所乱伦所生的后代。亚扪人一向是敌视以色列人的，即使以色列人转移是敬拜他们的偶像，因为亚扪人是拜外邦偶像，以色列同一时间除了拜耶和华神之外，又拜其他外邦偶像。所以你发觉在信仰上面，以色列是不忠的，即等于一个男人是同时喜欢两个女人，他太太和他的第三者，那这个就叫不忠，你明白吗？扫罗以色列第一个王，第一场仗就是跟亚扪人打的。当时拉巴这个地方就是亚扪的首府，亚扪、摩押和基列的地方，今天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约旦的领土里面。先知阿摩斯指出这个亚扪的罪行是什么呢？他就用残酷的手段是扩张他自己的领土。残酷到什么地步呢？甚至将基列这个地方神的选民那些孕妇将个肚腹劏开个 BB。 你发觉个手段是很残暴的，在当时是做什么？一是用一种威吓的手段减低个人口，扩张领土，不过同样是将他的后代绝了去， 以致佢再冇人口嚟去扩张，使到自己能够可以继续霸占个地方，或者无法使到对方系无法复原。嗱，呢种一种好残暴嘅手段。今日有时候我哋问翻个问题就系、咧，我哋会唔会达成我哋嘅目的嘅时候系不择手段？嗱，呢个世界用嘅方式系咁样啊，要达成自己嘢嘅时候系不择手段。说话可以被歪曲，真理可以被扭曲，然之后明明嗰个字眼唔系咁写嘅，佢可以有另外嘅解释嘅。圣经边度咁解啫？另外意思嘅。然之后跟住讲，神唔一定系咁做法。如果圣经系咁嘅字眼嘅时候，我哋冇理由揾第二个解释嘅。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睇上下文解释嘅时候咧，我哋要注意，好多时候我哋系容易系不择手段做嘢。嗱，留意一样喺呢度咧，当其时亚扪人为咗扩张自己领土，系用咗啲好残暴嘅方式，系好唔人道。今日喺我哋商业社会同样系咁样，为咗系得某啲嘢，咁啊而家最近特首选举咯，咁大家嘅心理准备好多晚黑夜出噶啦，系嘛？通常系咁样选举就吓，咁所以你发觉好多时候我哋往往系不择手段做嘢。嗱，弟兄姊妹，圣经话俾我哋听，当亚扪咁做嘅时候，神就宣告审判，就系降火系消灭咗佢哋，佢哋嘅王同埋首领都要被掳去。圣经用一个嘅旋风狂暴嚟形容神嗰种嘅审判。果然到亚述帝国兴起，真系后嚟灭咗呢个嘅亚扪。到最后系讲到摩押呢个地方，喺呢个第二章一到第三节，佢摩押咧喺以色列嘅国嘅东南边，同埋以色列国东比伦啊，以东嘅比伦。摩押人系罗德同埋大女儿乱伦所生嘅后裔嚟嘅，呢个就记载喺创世嘅第十九章嗰度。嗱，摩押王咧，佢嘅事迹其实喺圣经里面有记载嘅，系乜嘢咧？就系、摩押王巴勒曾经雇用先知巴兰啊，去咒助以色列人。当其实民数，你记得喺一出嚟埃及嘅时候，喺啲旷野嘅时候，巴兰呢个王好惊，于是咁嘅缘故咧，啊，就聘用啊系巴勒去咒助先知巴勒去咒助呢个嘅以色列人，啊，以为使到佢可以败阵嘅，不过好可惜。事与愿违，神结果使到巴兰啊个口足所状咧，冚唪唥都系赐福嘅说话。不过咧，摩押后拉尾用一啲嘅诡计嚟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就系藉着咧系一啲嘅女摩押女子引诱佢哋行淫嚟敬拜巴力。而事实上咧，按历史嘅记载话俾我听，摩押人素常啊以嗰个残暴嚟系好出名嘅。考古学上曾经有一块叫做摩押的石板，记载着说摩押人喜欢是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先知在这里就特别指出一种罪行，是一种很恶毒很不仁的做法，就是什么呢？他是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原来在当时一个的想法，一个的理解就是什么呢？在当时来说就话咧，当人一个人咧系相信嗰个焚烧嗰个骸骨咧，系使到嗰个人咧个灵魂系得唔到安息。我哋一般都话啦，有咩事嗰人一离开咗就算数啦，冇再计较。但系佢唔系噶，要死都死唔安乐，一种好恶毒嘅做法。所以因为咁缘故嘅时候咧，对于一个嘅国家嚟讲，对一个民族嚟讲咧，你将佢嘅王个骸骨烧咗佢啦，烧到成为灰嘅话咧。其实是一种奇耻大辱嚟嘅，原来人可以谂嘢谂得咁尽咁绝嘅嘛？有时苦心自问啦，我哋里边嗰种污秽啦，都好难想象，系嘛？即系当你自己苦心自问嗰时候，有时我静翻落嘅时候谂下我，喂，我系边个啫？所以保罗话啦，即系我系罪人中嘅罪魁祸首，佢唔系谦虚讲嘅，即系内心嗰种嘅体会。圣经话俾你听，人心诡诈，即系嗰种嘅诡诈，比万物都更加甚。弟兄姊妹啊，我哋不得不实喺神面前承认，我哋就系咁软弱，咁充满罪恶。当以东王咁做嘅时候，圣经话俾我哋听，神宣布审判就系降火去消灭死亡，首领要被杀，因为咁嘅缘故嘅时候系无一幸免。 我们后来知道以东到最后甚至在这个罗马帝国时代，这个以东民族完完全全覆灭了，不再存在。上帝每一句说话都完完全全实现。想问大家，当你看到这六个审判的时候，你对神有什么认识？我们有时说这六个审判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些冚烂的旧约的国家已经过了，已经不再存在。不过有没有留意一件事？这六个国家所犯的罪行周不时在我们现在现今的社会经常出现，可能在我们生活里面用另外一种形式的出现。我们除了看到人家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反省我们自己。21世纪的今天依然很多事发生着，我们有没有对上帝那种属性、上帝那种喜好、上帝那种憎恶，透过这几段的这 几个国家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更加清楚掌握和明白，成为我们的尴尬，行神所喜悦。神是一个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有罪的他必定是追讨，这个是出埃及记第六章所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你发觉不守信用的人神很憎，因为神守约施慈爱的时候，他就向亚伯拉罕履行跟亚伯所立的约，是拯救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出埃及入迦南。神藉着耶稣跟我们立一个新约，使到凡信他的人的时候，我们能够是跟神守了个关系，成为他的儿女。神由头到尾都是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或许你会说了，以色列人面对个审判的时候，那就反映神不爱他了。其实不是的，这个的约已经讲了，神的约说假如你一日你不守这个约的时候，就你会在万国里面抛来抛去，神依然履行这个约所说的每一样东西，不过有一日将他带回来。所以当你看到亚摩斯最后一段时间第九章的时候，将来有一日以色列国要复兴。不过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那个合宜的生活，那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以致我们预备好我们去迎接我们的神。我在你今天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上帝好像很多事不理，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作个信徒的时候，我今天每天都面对很多艰难。不过在跟着圣经告诉我，上帝为他的选民讨回公道。当这段经文不断讲到先知将预言到列邦的受罚的时候，他分别提到他们受罚的原因。亚兰是因为残酷攻击神的选民，就是基列的地方的人。而非利士人之所以受罚，是因为他们掳掠神的选民，并且将他卖做以东做奴仆。神审判扫推罗，是因为他背弃了盟约，俘虏神的选民，同样是卖给以东作奴隶。而以东是因为怀恨在心，毫无怜悯的拿刀去追杀弟兄，就是神的选民，成为别国的帮凶。亚扪因为受罚的受罚，是因为他用残酷的手段，甚至对待基列地的选民，神的选民。我留意一件事，在这六个国家里面的时候，占了五个是跟选民有关的。换句话说，上帝对他的儿女、对他的选民，他不会是不闻不问的。我不知道你今天你面对你自己在工作的时候，是因为你是信徒的缘故的时候，你面对很多闲言闲语、很多攻击，你会怎么看这件事？你在你家里因为你的信仰的缘故的时候，你要守住这个时候，你不放弃的时候，可能你家人给你很多的难处的时候，你会怎么面对？同样今天我们在社会上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缘故的时候，我们要发声讲出哪些是合宜、哪些不合宜的时候，守住那个道德底线的时候，我们都可能被人攻击，你怎样去回应？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会处理。因为这样缘故的时候，虽然以色列是多次犯罪，但神的预言是神会藉着邻国的手去攻击他。不过这些国家用其他不合宜的手段去攻击以色列的时候，或者用残暴的方式去 对付的时候，神都会刑罚他们。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第七节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当我们向上帝呼求的时候，上帝一定听。希伯来书第十章提醒我们，他说我们要忍耐到底，忍受一切的苦难。然后 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引用这个申命记第32章35到36节告诉我们，神讲的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的第12章第9节、19节继而指出，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有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今天面对很多情况，我们很难受，我们很为难，我们甚至有时发觉很多人站在同一阵线，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的时候，我们是被孤立。我不知道你的处境是什么，我过去都曾经试过很多很多的例子，不过圣经告诉我们，神一定会为我们讨回公道，我们有盼望。不过回转头，就是当我们看回整段经文的时候，神表明他为选民伸冤，但同一时间要选民守住上帝的道。当神逐一谴责各个民族的时候，说他们三番四次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可见每一个民族都是不断敌挡神，拒绝遵行神的命令。不过神宣布有审判，阿摩斯向以色列各个周边的国家宣告神的审判，连犹大都不能够幸免。可能当时以色列听的时候很心凉的，会不会我周边的国家不断对我不好的，现在神要审判他们多好。不过跟着神就讲出以色列的问题，神的审判就临到。所以跟着往后的篇章都是针对以色列的罪行，无论社会上面、宗教上面，一切一切的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身边周围的人犯罪比我们多的缘故的时候，我们就轻忽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就没有认真那个圣洁的生活。当看到这篇诗篇的时候，这篇先知书的时候，讲到三番四次的时候，让我们反思一下，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些生活行为习惯或者罪呢？我们养成了一种生活的习惯。我不知道你的私生活怎样，你的私生活是否当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你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看一些不应该看的事，又或者你有一些不良习惯和嗜好，我不知道你是否依然有买六合彩的习惯，你是否依然有吸烟的习惯。我最近识了一些弟兄姊妹，他很努力地戒烟，我为他感恩，起码有两三个告诉我这样的情况，他们很想戒除这个坏习惯，然后受洗或者转会加入教会。我为他感恩，因为他一直很努力，他又请我们为他祈祷。弟兄姊妹，不要让那些东西成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拦阻，因为当我们三番四次的时候，上帝有一天就要审判，上帝的忍耐宽容有一天就够终，一来的时候就没得回转头。这个就是正正这篇的信息里面所讲，我们有没有很认真的那个圣洁和顺服神的生活，是在乎我们自己有没有立志。今天你和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什么立志，没什么实践，没什么遵行，很多时候我们就容让那些事不断经常发生，去到个地步我们麻木了，这个才是最大的危机。今时今日我们很多面对很多事的时候，我们是麻木了。神是一个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提醒我们一定要过一个圣洁和信服的生活。当我们面对周中的这些不公义的时候，我们的神一定追讨，也为我们信徒是追讨公义。不过我们自己都要过一个圣洁和信服神的生活。让我一起低头祷告。前面有天父上帝，我们都是一个不配的罪人，我们不比其他人优胜，虽然我们信了主，但我们知道我们根本上在里面还有很多的软弱，我们需要每天靠主的恩典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是行出你自己喜悦的生活来。主，不是我们有什么个人的支柱，那是因为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的大能的缘故。今天从阿摩斯书第一章到第二章初时，我再次看到列国、列邦他们之所以受审判，是因为他们罪恶满盈，他们三番四次得罪你自己，做出违反你自己心意的事。然而教我们真的晓得在这些地方警醒，不要沾沾自喜，那叫我们真的更加谨守我们的生活， 过一个合乎你自己心意的生活，以致在一切事情上荣耀你的名。主啊，帮助我们今天立志做好这件事，主啊，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你一份的圣洁、公义、仁爱、和平出来。求你帮助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个，求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